大家小组的时候介绍，我们今天就要分享这节圣经，这个主题叫做知行合一。圣经里边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常常说这是一句大的经典，这是在一本大的章节当中啊，同时又是在一个大的经卷当中。我们知道这是圣经约翰福音很重要的一章，14章，所以约翰福音14、15、16、17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在这些章节当中有一节大的经节，那么约翰福音是一个大的经卷，所以它是四福音当中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卷宗。在这个经节当中，神谈到了，神的儿子谈到了神的一个基本的心意，那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句话道破了一个天机，什么天机呢？就是神的心意是与他儿女同住，那就是以马内利。但是我们很多的人感受不到神与我们同住，甚至我们常常感觉我们信主以后非常倒霉，我们信主以后自己良心常常谴责，别人也常常用其他的眼光看我们，同时其他的人也用更高的标准要求我们，然后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又常常的垂头丧气，我们常常的自暴自弃，灰头土脸。所以现在呢，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以后，我们有的时候又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一些受伤害的一些感觉，受伤害。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不是高高在上谈一个很高的一个神的原则，我们现在是实实在在谈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恋爱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在跟你的父母相处的关系当中，在跟弟兄姐妹相处关系当中，你现在去面临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知道没有行道，最后别人用知道的这个观念，这个标准去看你，最后我们成为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失败者。所以我们今天要回过头来再看神这么简洁的这样一句启示，我们要从这节启示当中要看到自我当中局限，然后突破这个局限，进入真正的与神相交的状态。然后当神与我们同住，神与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活水，我们就慢慢的越来越有能力怎么样呢，活出神的诫命。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要在这样的话语当中，我们反思我们个人的生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得到活水，我们要重新振作，我们要在各方面成为神儿女荣耀的一个样子。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孩子们再一次来到圣宝座面前，再一次仰望交托接下来的时间，求我们所有的人的灵魂，主都在你的圣手，在你圣灵掌管下，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谦卑我们的灵，让我们实实在在的领受今天的信息，同时我们反省自己，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以马内利，既然你愿意做我们的父，愿意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不能活出一个有恩典有恩膏的能力生命，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常常带有一种失败的情绪一种悲观的情绪，甚至我们被人所常常的瞧不起，为什么是这样？原因在于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知道和行道方面出现了一个脱节。我们今天要在这个方面，这个大的圣经原则方面，我们继续反思，我们要从里边得到属灵的真光，我们要从中得到力量，我们从中得到你启示话语背后你的应许，我们要在应许当中得到你属天的恩膏。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要借着这样的时间，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彻彻底底的在你面前，我们要领受清楚，我们要指导我们的生命，指导我们的服事，指导我们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奉靠主耶稣的得胜的名求你，阿们。那么这节圣经我们再次用奇妙的等式从奇字入手，我们发现这节圣经也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等式，我们用一个奇特的等式总结这节圣经。这节圣经的等式就是这样一个等式，就是知道加上行道就等于得道，知道行道得道。我们道用紫色来表示，这个道不是普通的知道一个某种道理，某种人文的学说，某种人间的伦理，不是这样的，某种父母的教导，某种老师给我们的一些教育，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道就是生命之道，就是永恒之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颁布的一系列的诫命和教导，就是他的命令。所以这就是这个道的本体。所以我们现在在国度里面在谈什么呢？在谈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一句话就谈到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所以我们说这个道就是生命之道，我们说这个道就是永恒的生命，就是耶稣的话，就是神，就是耶稣表达出来的他的一切的心，就是这个道，明白吗？就是生命的本源，就是神。所以我们知道，然后不能够等于得到，所以知道必须要加上后面的行道，然后才能得到。所以这个等式的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在知道第一关过后，我们一定要明白最根本的是在乎知道完以后要行道，然后才能得到。所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奇妙的等式，一个简洁漂亮的等式，大家都能记住了，我们都学过小学算术就能记住这个等式啊，就是两项加上一项最后等于和啊，就是这么简单的。所以大家都能记住这个等式，就是知道加上得到就能行了。那你说我为什么没有得到，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神的能力和祝福，有很重要原因，就是你去这个等式当中你缺了一项，你等于说知道讲到就等于啊得到，不是的，你知道讲到然后谈到各个方面，最后都不能得到，其中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神就期待的那个关键的东西是什么？知道以后要行道，然后神怎么样就与我们同住，就向我们显现，我们就进入以马能力的能力。所以很多不明白的啊一些这个道理的这个所谓的非信徒，他们不了解你们到底谈的是什么，你们是不是谈一些价值观，你们是不是谈一些伦理，你们是不是谈一些道德啊？是这样，你们基督徒确实生命好像好一点，那么是不是我们在谈一些道理呢？我们不错，我们是在谈道理，我们是在谈伦理，我们是在谈价值观，但是我们还透过行出这个价值观怎么样的得到这个价值观活生生的生命的能力，生命的展现，那就是神作为价值观的本体能够把整个行出这个价值观能力要带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我们现在说的太多、哦、我们现在讲的太多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反而给我们造成一种巨大的一个压力啊。当我们说的时候，别人就用更高的预期看我们，我们说的越多的时候，就预期就更高，最后的结果我们没有恩高，最后我们行不出来啊，最后结果非常遗憾，有的甚至是自暴自弃的。所以我们现在在知道的时候我们更加行道，同时行道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知道，这里边还有一些很深的辩证的关系，当我们行的时候我们对道怎么样的就知道的就更多，知道的更多啊。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简洁的一个奇妙的等式以后，我们就知道圣经当中最奥秘的答案就在这里边了，这就是以马内利之道，以马内利之路，通往以马内利。什么以马内利呢？就是天人合一，就是我们能得到神的能力，神的生命，神的高牧，神的祝福的一条捷径啊，一条不二法门，一条必由之路，只有这条路我们才能真正得到恩膏。那么现在还是这样，我们这些圣经最最重要的它强调的是你知道以后的行道。我们的讲坛，我们的教会，我们走的神学路线，我们走的教会的传统，很重要的是什么样呢？是我们对道的知道是比较多的，在第一项我们做的是不错的，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行道不行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呈现一个中梗阻啊，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营养过剩，我们发现在道的供应方面我们是过剩的，过剩完以后这个耳朵进那个耳出，然后接下来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应了啊，形成一种完完全全的啊，叫做一种我们叫做什么呢啊，叫做营养过剩啊，叫做审美疲劳啊，叫做收益递减，最后我们慢慢慢慢就忘掉，你想多少就忘多少，最后的结果我们的灵命就是这么大。所以当我们行道的时候，我们不仅对原来道理解更深，而且对新的道就可以领受更多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节圣经当中，和今天我们在开年的时候开春的时候那给大家讲的这节圣经最核心的是行道，是行道。那么在行道之前我们会发现有一项是知道，所以我们这个等式当中我们先从知道开始，知道开始。那么你说我们知道是不是很多呢？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又会去发现，在我们知道的时候也是相对的比较浅表，比较知识化的知道，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深的知道。当我们深的知道的时候离行道就不远了，我们真正知道以后 我们就会在道的启发吸引下，我们有一种啊追求，我们一种喜悦。当我们行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有能力啊，有这种气魄，有这种士气，我们就可以行出来。所以我们对道还需要有一个反思，也就是说我们对知道到底什么是知道，我们能不能知道知道啊，我们要有一个反思。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的时候对知道也有一个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们今天要进入更深的知道，什么是知道。所以何为知道呢？我谈三个层次，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叫做自具之知，自具之知。第二个方面就叫做是非之知。第三个方面就叫做心意之知，记住这三个方面，一层一层比一层深。如果我们最后不达到心意之知，我们对道的一种感觉还是冷冰冰的，还是有些像律法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首先要基于知道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就是你首先要知道神的心是什么，神在谈什么啊，神的话语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理解这些话语，是不是理解这些词的概念，甚至有些字你会不会读啊，旧约当中有一些怪癖的字你会不会读。所以我们首先要会读经，要读经啊。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读过一遍圣经，所以这样我们就同感一领，我们就呼应啊游明弟兄所谈到的，我们要制定一个一年的读经计划。所以自具之知所呼应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读经背景。如果这一关，这种基础关我们不过关的话，就好像小的时候中国私塾所做的不读三字经啊，不读一些啊《增广贤文》这样的一些基本的教育的话，我们以后很难理解更高层次上的一些中国文化，很难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都要强行背诗经，强行背四书五经，就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要发动大家要强行的去读经去背经，去读经。所以我希望大家接下来能够响应各小组的这样的组长的号召，能够每个人都制定读经计划，每天读，最后一年我们争取完成一年的。那么一年读一遍圣经，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目标，或者说这是一个很小的目标，很机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大家只要是认真一点都能完成，都能完成。趁着我们还年轻，我们快快的读经，快快的能背多少就背多少，能背多一点就多一点，然后打下一个基础。我自己一个深深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我以前背四书五经当中的一部分，包括大学，包括中庸，孟子啊，论语，所以到今天我都受用。我那个时候背乐府诗，背唐诗宋词，到今天我还有一定的这种效果。我那个时候背成语字典，你让我把成语字典给撕了背下来，到今天我依然可以出口常常会引述一些这些成语。那个时候我背英文字典，我把英文字典都给撕掉了，我今天依然受惠于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基础工程，就好像建大厦的一块砖一块瓦一样，就好像建圣殿大卫给我们储备的很多的木材，很多的香柏木一样。所以这些东西是必要的，构建大厦这是基本的原料。我现在感觉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你们现在不背书，不背书的结果我告诉大家，以后30岁25岁我想背很难背的，非常难背的。所以你就会出现啊，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很聪明很聪明的，但是当我们讲的时候咔嚓咔嚓总是磕巴，总是磕巴啊，有些数字好像是这样，好像是应该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了啊，就叫做漏怯。年轻人漏怯是不对的，因为你们怎么样呢，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你们应该夸夸的该怎么样就背怎么样，你想的事。所以有些人很奇特，我这一次回国见到我的小侄子我很喜欢这个小侄子，他不是一个考试型的，我发现他跟我一样，他考试很差一考试就考糊了。但是很奇特，我发现他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就是东南西北中上天文下地理，然后到生理到经济到军事各方面，你问他的时候没有好像他完全没有兴趣不知道的，你问他他就知道一点你问他肾脏到底怎么样回事，他就跟你说肾脏应该是这样，所以很奇怪。后来问他怎么回事说我学的，学完以后就记下来了。所以有些人学完以后就忘了有些人学完背完以后莫名其妙的记住了，记住以后他一生受用。我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你们有没有这特点呢？你们有这个特点呢你印证给我。我发现我们现在弟兄姐妹这方面特点不多，我们更多的是随口的漫不经心的谈一些事专业上谈一点事，其他方面好像知道的不是很多，而且记得也不是很准，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需要备工。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啊，从大家从我做起，从小组长带领当中，不仅要读经，关键的地方争取能背啊，关键能背，好不好？你背下来以后，你一生受益，非常美好的事。那么光背完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呢？还不可以，还要进入下一个层次啊，再一个层次。这个层次是什么呢？就叫做是非之治。因为整本圣经启示是要把从天上从神的宝座神的记忆当中一个是非告诉人。所以现在我们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呢？是一个相对主义的社会，没有绝对的是非。你认为这个对的就是对，我认为这个对的就是对。所以现在我在谈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在辅导大家，跟大家聊天，大家团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也有些人，我这样做是对啊，我从来不认为非得那样做呀。啊，那个人说我这样做认为对啊，我从来不认为有一个绝对的什么标准呢？这是错误。我们相信有一位真神，一定要相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啊！所以基督徒是绝对主义者啊，因为神是绝对的，神的标准是绝对的，人的品格，人神造人的给人设定许多的一些目标都是绝对的。耶稣是绝对，耶稣给我们设定标杆是绝对的，所以基督徒记住是一个绝对主义者，我们不是个相对主义者啊，在许多大的问题上我们都是绝对主义者。当然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相对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相对化就可以了。但是关键的一些东西，神到底有没有啊？世界怎么来的，世界最初归属怎么样，耶稣基督到底他的身份是什么，这些答案都是绝对的。所以我们是一个绝对的，历史的走向也是绝对的，历史最后的结局也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本质上是绝对的，这样在基督徒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我们都有一个彻底的归正，彻底的反转，彻底的更新。所以当神启示这部圣经的时候，就是要把一个属天的他心意当中的一个标准告诉我们，就是把一个是非告诉我们，就是把真假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明白圣经以后，我们背下来以后的话，光背还不行，还要明白到底神要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是非，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一个真假。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初步的读懂圣经。我们反观自己，我们就有一个归正的标准。我们什么叫归正呢？你什么叫正呢？归正当然要回归啊正途，回归啊真谛。那么这个正本身就是个标准，那这就是一个绝对。所以这就是圣经所启示当中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出是非，读出真假来了，我们就可以往这个回归了。所以有人读圣经读来半天，最后背得很熟，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里边有绝对的标准，还是不行。所以是非之治，什么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按着正义分解。所以按着正义分解道需要一点点的训练，但是绝对不是很难，因为神启示就是要把他的是非啊，他给我们设定标准告诉世人，甚至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经解马上就可以通过。那么现在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已经相当不错了，相当成熟了，甚至有一些爱心的恩赐，但是关于道常常不开啊，听这个听那个，搞那聚会搞那聚会，还是不能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真正明白神的话啊！你要问他，你真正在读经吗？你真正读了一遍吗？你真正他下心来认真听吗？反省吗？不一定啊，但是我很喜欢走啊，喜欢听啊，这个牧师那个牧师，唐牧师宋牧师啊，这个听了很多，但是你最后发现还是没有在神的话里，这是非还是没有出来，是非没有出来，我告诉你，你总是在游走的状态。什么叫游走状态？你总是听热闹，哇，看到这个很热闹，看见很感动，哎，心里很扎心。为什么扎心？扎什么心？扎完心怎么样？扎完心以后，最后你一定要明白什么是是非，什么是神的标准。如果不明白这个东西啊，扎完心过后啊，就跟我们这小孩跌倒爬起来，慢慢他就忘了，很简单。哎，现在小孩跌倒了，哭了，爬起来，三分钟就忘掉了。曾经有一种鱼，你知道吗？鱼，你看勾它嘛，啪勾住了啊，真是很扎呀，不仅扎心扎嘴，又后面流血。但是鱼据说就三秒钟，你碰到你以后砰就忘掉了。然后过后他看到鱼饵，呱又咬又咬啊，咔一弄又破了。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一种糊里糊涂啊，我们是真正的明辨是非的基督徒，读了明白了我们就明白。所以你再听到的时候，你思想就非常清晰，你的智慧非常高超，你的整个的智慧都要提升， 因为什么？你听一听你就明白了，哪个东西更深的明白神的话语，哪个结晶，哪个牧者或者是哪个信息更能让你明白是非。不是在这儿评判哪个牧者好与不好，而是让你明白在原有的牧者基础上，然后又给你一些亮光，让你明白神其实更深邃的信息，这就是非常美好的事。所以当我们达到了是非之追求是非标准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种信仰的美感，一个信仰的吸引力，一个圣经对人的吸引。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就不明白为什么说圣经是圣的，为什么圣经与中国的所谓的佛经啊，中国的所谓老子的道德经，所以孔子的这论语的这部经典有什么不同。它圣到底圣在哪？我告诉你，圣经圣在哪，是因为标准不同，因为启示的真假不同，因为启示的是非不同。所以当你明辨这个东西了，我们就叫做内行就看门道。要不然你总是看热闹，哇那个人多我去去了，啊那个有感动我感觉扎心了，那个哭啊我也在那哭，哭完以后啊就忘掉了。所以很多人是这样，所以保罗就用了一句话我们反复说，叫什么呢？终日听道而不明白，这样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我不认为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没有这个智力水平，我相信我们已经超远远超过这个智力水平，连文盲的以前的老大爷大娘 uncle grandpa grandma 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怎么我们不能明白呢？我们一定能明白，现在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他心，我们还浮在一个非常浮躁的一个道理。我们要明白，要进入市场，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可以让我们明辨是非。接下来大家注意听，大家注意听，到今天我依然有这个信心告诉大家，大家注意听，现在的我们的祷告祭坛当中，每天我给大家所供应的一个约翰一书的那一节一点一点一点的查，那里边都会告诉我们一个是非。首先受俗分开就是一个是非告诉我们。那么最后心意之知，心意之知，我用了一句话叫做读经背经，正义解经。我们还是围绕这个经，叫什么呢？我管它叫做心灵透经，心灵灌经。什么意思？什么叫心灵？我想了半天，我最后还是用这个透字，意思就是当我们按照正义解经这些书的经节含义我们都很清楚了，我们智慧也提高了，我们理性也满足了，怎么样呢？还有一个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灵里边的充满，那就是什么？透过神的话语，透经，透过神的话语，一下子就进到神的灵里面，神的心里面，神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用一个话语来概括比如说叶公好龙这样的一个故事。叶公好龙，当我们画龙画龙画，你觉得哎呀，龙各方面画的啊，真是那个比例那个标准画都很好了，但是真的龙听到了，然后怎么样呢？他发现哇，有这么一个人这么喜欢，好，我去拜访他，所以我就降下来，我就真正的与他向他显现了。所以这个时候哇，这个人怎么样了？害怕了。我们先不要说他害怕，我们就告诉他有这样的一个实在的一个案例，一个果效，就是神是活的。当我们真正想明白，我们的心灵向神敞开，我们咀嚼神的话语，感到真正的雀跃，所以神是鉴察我们的。神发现哇，这个儿子这么可爱，他这么愿意听我的，而且他真正的明白我爸爸，好，我就向他显现，我就与他同住。这就是这节圣经我们刚才谈到的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给我们谈的。那神呢？神就来了，神的灵就透过圣经，我们叫做力透纸背啊。中文有句成语叫力透写写写啊。当我们激昂性的写出来那个激情的文字啊，力透纸背。所以我们读经读到一个程度，力透怎么样？圣经的字句，我们就进入了经义。那经义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进入了 spirit， 进入了灵。所以我们就透过字句那些概念，然后进入了灵的真实，所以心灵透净，我们就跟神进入了一个圣灵充满与神相交的状态。这就是这三个知，三个知。所以我们现在尽量的达到第二个层次，我们在第一个层次要达到第二个层次，然后向着第三个层次去迈进，去祷告我读经的时候偶尔会有这样的一种东西，那种东西就是有一种兴奋有一种这种高峰体验，同时有一种光亮突然焕然开朗当然最强烈的时候，我认为非常强烈的时候是痛哭流涕一下子就大哭起来。为什么呢？他突然间告诉你，你就是这样的。神说你们给你标准了，看到你就没有符合这个标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真正的痛苦有个悔改。 所以很多人当有这样的高峰体验的时候，与神直接相交的时候，常常有一句话，这一次啊，我们见到的这个星期五，我们有一个同工的小的聚会，他也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就是当我读经，发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真是像地上哪有一个地沟眼，我就插进去一样，我就是无地自容那种状态。这就是与神相交的时候，带出了我们人的一种污秽、一种狭隘、一种罪、一种悖逆、一种东西出来。人没有经过神的这个光照的时候，我们读经达到理性的时候还不完全。那么当呢，我们达到那种状态的时候，我们时时感觉不要再谴责别人了，不要再谴责什么教会啊、小组啊、牧师，不要再首先谴责是我。所以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圣灵的恩召、圣灵的充满，首先就是回归，不是回归自然，而是回归自我，来看一看自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污秽的光景、什么状态。人有这种情况，那我自己就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告诉大家，所以心灵透镜这种境界是有的，这种境界是常常有的，那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敬虔，有这个追求，当然也看神有没有这种拣选和怜悯。若神有这个拣选怜悯，你经过这一次的话，你就会生命当中就有一个信仰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是让你真正雷打不动的一个东西啊，就好像那个磐石，就好像你看那个船走到一个地方有风浪的时候，啪，跟那些啊大的那个船那个锁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个桩子锁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定住了。无论这个风浪怎么弄，这个船好像是摇摆，但实际上它是稳定的，因为它跟神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连接。那么知道当界，然后我们在谈知道的时候，现在我还是想，当我们要行道的时候，第一个基础还是要知道。所以知道，我给大家有四个戒，这四个戒也不是完全全面的，我只是告诉大家，这四个戒是很现实的。每个人基本上都是因为这四个拦阻，常常让我们对知道有很大很大的一种失误，有很大失误。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呢？大家问一下啊，大家静想三秒钟、五秒钟，你想一想。拦阻你读经背经的到底是什么？可以说，不要从其他的理论再想，说回来，说到自己最严重的、最普遍的、最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懒啊，是不是？不是很遥远的事啊，每个人。所以读经励志，哎呀，我就今年1月1号啊，阳历好像正月初一，好，我们小组领袖游民弟兄好，最终好，我要再读经，好，我再加码读经，读来读去啊，读了一个月啊，两周甚至更了一周时间就读不下去。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常常一天要读几章，哇，读几章？对于有些人来讲，读几章太少了，对于有些人读一章太多了。所以我们有这次去美国，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个很大的做很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很成功的可以在当地呼风唤雨一个企业家。那么神呢，对他的家族，因为他妈妈是个敬虔的人，然后就触摸了他，在很艰难的时候挽救了他，很艰难的时候挽救了他。挽救了他以后，他深深知道有神，他深深的敬畏神。但是当他分享的时候，非常让我惊讶，他也很坦诚。他说，我坦率地说，我一遍圣经没有读，新旧约都没有读，我一卷圣经都没有读，甚至一章我都没有读完啊，就一点一点这样说，特别有意思。他妈妈是一个很敬虔的人，这就是很多人的光景。你为什么没有读呢？我觉得是懒惰。稍微咬紧牙有点毅力。我第一遍读圣经的时候，是我刚刚信主，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就要立志先读一遍，因为我就觉得到底圣经它谈什么。在读的过程中，我信主了，信完主以后就咬着牙把圣经读一遍，那一遍圣经完全没有解释我也没有必要看很多解释，我就先把圣经通读一遍，反正都是简化字嘛，大部分没有什么是生字，我就读了一遍。这是我第一遍读经是这样读，所以大家咬紧牙关这样读。然后我第二遍读呢包括祈祷版的研读版都这么厚的，那就是要一点一点的养，一点养。所以你看到研读版的圣经、祈祷版的圣经，我现在都留下来作为我信仰当中的一个纪念。所以你看里边还有一些 PT 改改的一些东西，就是从头读到尾，一个字是这么厚的祈祷版，那需要点功夫，需要点毅力，但是不难，每天持之以恒就可以读下来研读版也是这样，也是这么厚的，也这么厚。我们需要做几个这样的基础工程。第一个是懒， 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我告诉大家，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每个人都受这个问题的影响，所以以至于我们对圣经不能达到按照正义分解。那什么呢？就是杂，就是杂，就是我们读点心理学的啊，读点然后文化的，读点中国的，读点管理的，读点什么催眠术的，读点什么瑜伽，读点，最后发现了，哎，挺好的，我们就觉得，哎，好，这个人很有智慧啊，领导力啊，什么品格呀、啊，道德呀、啊，什么什么啊，整个祝福啊等等。昨天我们在一起很有意思的，昨天啊，我们有一个啊朋友，有个朋友我就不提谁了，你们都认识啊，到我家去了。然后他说，哎呀，明天大哥，我要给你一篇文章，什么文章啊？哎，这篇文章很有意思，这篇谈到了耶稣啊，在12岁以后，也就15岁到30岁之间，他到底去哪儿了？那有一篇文章说他去了印度啊，跟印度佛教学了很多人回来了，所以原来印度教和佛教，然后和基督教是同源的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就跟他，我就笑了，我就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以现在是一个掺杂的多元化的世界，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常常用一些心理学的、管理学的、医学的啊，什么什么啊，神经学的等等很多东西掺杂进来。所以掺杂进来，掺杂的简单的，你是很混乱，在是非方面不明白；掺杂的很严重的，就是灵里边有搅扰。所以我在广州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灵力的搅扰。这一次啊，傅斯和婉珍去了，你又发现有一个人，他搞什么呢？他搞神经系统的一种培训的东西。他在培训这个东西，就把人的灵的很多东西勾出来了。一勾出这些东西来了，怎么样呢？邪灵了就开始了。所以他家庭就面临攻击。所以他妻子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常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啊，这些鬼神在他生命当中等转悠，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掺杂是很可怕的。所以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以前很早了，十年前我们谈啊，大概七八年前我们谈圣洁，圣洁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叫做纯而不杂，就是很纯很纯。所以一个人很纯就是圣洁，一个人很贪就是淫乱，就是掺杂，掺杂就是淫乱。所以思想的身体肉身的掺杂就是淫乱，然后思维的掺杂就是属灵的淫乱，就是掺杂。所以我们神不希望我们有这样东西，神希望我们回归他的正道，回归他的圣洁。所以我们反复说，难怪摩西问神的时候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法老们问我，到底你到底是谁，我怎么说呢？神说，我就是我啊，我不等同于任何的被盗物啊，更不能用其他的一些偶像、其他的一些崇拜、崇拜的一些对象来形容我。所以我们常常这样说：什么是基督教的神呢？基督教人就是西方的佛陀，就是西方的释迦牟尼啊。什么是耶稣？耶稣就是中国的孔子。这些都是错误的啊！谁以后这样掺杂，这是最典型的啊文化掺杂主义。如果进入了，不小心进入掺杂主义，我们常常就陷入一个巨大的混乱当中。这样呢，就不能够按照正义能够分解神道，按照正义明白是非，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我们不能够明确知道，我们的知道不能够纯正，不能合神心意。让神心意让你知道的，你知道啊，该知道知道，不该知道不知道。我们没有能达到这个标准以后，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思，我们叫做思义解经，思义曲解啊。思义解，所以人的望文生义，人的断章取义，都是因为根据人的私心有关系。所以有很多人啊，谈到抽烟的时候啊，烟草工业的时候，又谈到因为圣经没有谈抽烟的，所以大家可以抽烟啊。圣经没哎，谈到不是保罗说啊，是必要说用点酒吗？所以我们就可以有酒的行业，有高度酒的行业啊，有酒的文化，有酒的奢侈等等等等，就出来很多。所以这都叫思义解经，思义解经。所以圣经那个时候没有谈到的东西很多，如果我们按照总原则去谈的话，我们非常清楚可以分辨哪个是合神经，哪个不合神经。所以思义解经使我们对圣经神的心意有很多的误解，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或者神学装备有限，而是因为我们的私欲才打进去了。第四个方面是什么呢？第四个方面我们叫做固执固漏啊，这种啊刚愎啊，这样的一个固执，不能够开朗，不能开朗，不能看到神国的供应，不能看到神在历史当中的预备，不能看到神在历史历代拣选的圣徒啊，圣灵的感动给我们带来丰丰富富的对神话语领受啊，这样的讲解，这样的传播的这种规模，所以我们就固执己见，就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依然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们特别的提醒大家啊，现在有的时候感觉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已经是80后90后的孩子了， 跟我们确实有一个代沟，所以你说深了听不懂，说重了他认为你在狭制啊，你在要求我，我不接受啊，不接受，最后自己受亏损。所以我们不大忌领受啊，有些东西说我们这个东西是绝对的。当一个人谈到我们这个东西是最好最最好的时候，你首先一定要明白，那么其他的东西你了解吗？他会带出无需了解，我们这最好了，不需了解。也就是说他对其他的东西相当无知，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他是最好的，那你一定不要接受，明白吧？我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时间时啊，就是有许多的，你看传道人说，哎，我们这个查经方法无论是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最好的最好的，那你就问他一下，那其他的你懂吗？其他的解经，其他的人，其他神兴起的一些仆人怎么样，你知道吗？不知道，你会发现完全不知道，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那么他的这个最好很可能是夜郎自大，很可能是坐井观天，很可能是井底之蛙，很可能是少见多怪，明白吧？所以我最近我就在这个方面就学了一个功课啊，同时我也用神的话语去给他们一些这方面教导啊，就是我们最近也有一些国度传道人来了，传道人来以后，然后他就给我一些回应，给我一些回应，就提出了某种程度的潜在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是最好啊，其他的东西不太好，希望你们这样的，希望你们学这个东西的这样的。那我说你知道其他的方面吗？你想象不知道历史当中2000年神预备了很多的属灵的伟人吗？你想到不想到教会有不同的源流，对神的话有不同的理解吗？不懂。后来我就用了一个词，这个词用的也不算很严厉，但是也不算很轻，我说我们做神的儿女不要少见多怪，不要少见多怪。所以大家清楚没有？大家有一些人确实他的东西确实很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大家甚至包括尼柝声的东西，唐牧师的东西，包括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他阅读了好多至少在他的源流当中他已经达到了集大成真正达到了一个大家的水平，然后他从中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总结出一些东西。这样的时候你要小心，这样的时候你要认真，这样的时候你要谦卑，你要学习，这是精华的东西。如果这个人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人，然后他又说这个绝对绝对就是最好这就叫做常常有些孤陋寡闻。所以有的时候也要跟他们有双重相同，也要带出神的丰富，因为神是丰富的神绝对不会局限于一家之言。我们感谢主。那么对于懒，我们主要的方法，克敌制胜的方法，克除这个懒的方法，就是年度读经计划。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几个小组领袖在游民弟兄这样的一种倡议下，我们努力的去推动这个计划，好不好我们就克服我们的懒各位。对于杂思故，对圣经最后都是曲解偏解的时候，我们强调三三制生命实用的计划，强调三三制生命。那你说你这个不是绝对了吗？你刚反了绝对绝对。我告诉大家，三三制生命总计划绝对不是一个封闭的东西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和怜悯，那就是让我们比较了我们敬虔的源流、真理的源流和灵的源流，我们谈出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圣俗分开，那就是灵异出来，那就是活出神来。这三句话几乎可以容纳在一下，这不是一个狭隘的东西，不是一个井底之蛙的，不是一个坐井观天的东西。大家越深进入神的话，你就越明白，你越不深越不明白。如果是这样，我感觉我不是为我自己遗憾，是为大家遗憾。等大家再长大一点，你们就明白我的话的意思像我们今天来的我这位朋友，这个魏强弟兄，他就明白了。因为他按年纪可能是大家叔叔辈的，所以经过人生的阅历、生活的磨难经过属灵的追求，他就有一些开朗，他知道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不讲太多的见证如果我们按出版书现在的一些所谓的营销学来讲，假设我三三制对吧，出了一本小册子，然后我引证一些人，引证一些比如说企业家，比如说一些名人，比如说一些牧者，这样谈的话，我可以把他们的一些话原本的他们说或者发微信或者告诉我的一句话我写出来会很震惊的，你会发现他们说比较了谁谁谁比较，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听了很多了那我们觉得三三制查经法的话是可以经得受考验，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更深的读经。 所以我们有这么亲近，我们都生活在这么一个小的城市里面，我们很亲近。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快快的去利用我啊，去榨取我啊，去剥削我啊，把这个方法拿到以后，你们就可以放飞了，你们就可以自由，你们就可以啊，要别人去剥削你们了。这就是薪火相传，代代相传下去，好不好？现在呢，有些人啊，我们现在可以用网络跟大家去谈，就像我现在用网络跟国度去谈一样。我现在希望推动啊，比如说啊，陈邦弟兄，比如说黄奇弟兄，比如等等，有一些差不多啊，而且第二代开始成长了，我就希望你们能加入这样的一个网络培训，省去你们的交通的通勤时间啊，争取每周每两周不超过两周一个周期，我们有这样的传递。当半年以后你们找到这个感觉了，你们就可以读经啊，就可以按照正义分解分别道。所以我们总结所谓的知道这个啊，很重要的一项，我们说这等式当中有两项，一个是知道，一个是行道。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诗篇这句话，这也告诉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很重要的标杆，就是诗人大卫，先知大卫给我们看到了，他对知道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表达，那就是什么呢？啊，我们一起读：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对，就是大卫之所以合神心意，就是他对神的话语、神的道，到了一个昼夜思考的时候，怎么样？这么一个境界。所以他人生怎么样，就经历了一些福分。当然他知道了以后就行道了，因为你不知道你怎么能行道呢？所以知道是行道的一个基本前提。那么我们进入这个等式的第二项，就是行道。所以行道我们以前谈了很多，我们谈的整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圣化啊，要谈爱，要谈公义，要谈信实，要谈温柔，要谈节制，要谈很多很多东西。我们今天不谈这么多，如果谈这么多我们就谈不完了。我今天要把它收拢起来，收拢到像法利赛人，像那些犹太人问耶稣的时候，到底限制和律法到底谈什么。所以耶稣谈限制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是爱神，尽心尽爱神，然后爱人如己。然后当耶稣基督被啊升天之前啊，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对门徒说了一句话，那就是什么？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们门徒，归荣耀给神。所以这又告诉我们，神对他儿女、对他家庭的成员当中一个基本的心意。所以使徒保罗就把这样的心意总结了一句话，那就是说，整个彼此相爱，如果能够彼此相爱，那就完成了整个的律法，那就成全了整个的律法。所以约翰一书又告诉我们，若你不能够爱看得见的人，就不可能爱看不见的神。所以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爱神的时候，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爱有神形象样式的人。所以一个人爱生人的神造人的神，一定也爱被神所创造的人。所以这也是约翰一书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所以这样我们就把爱神爱人归结到一个什么呢？一个彼此相爱，一个爱人如己，这样的东西。所以大道之行我们总结为两句话，都是关乎人和人之间的相爱。第一句话叫做爱邻如己，就是神所说的，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那个人在当时的希腊文的原意的意思是邻近的人，所以更好的翻译是爱邻如己，就是爱你身边的人，爱你最近的人啊，就是空间最近、接触最近这样的一些人，包括你的同学、你的同宿舍、你的同事等等。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叫做彼此相爱，圣徒之间彼此舍己爱。所以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叫做爱你舍己。所以都关乎己，一个叫做爱邻如己，一个叫做爱你舍己，爱你舍己，爱弟兄姐妹，达到一个舍己。所以这样就把爱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层次是对普世人的爱，叫做爱邻如己；一个人是对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这是可以达到舍己。在这两个很重要的道就行，所以把神的话语总结为一个最精要的，我们要行道，神希望我们行的，就总结在这里。那么我们就想到了中国古人所说的叫做知易行难，知易行难，知易行难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两句话，但是我们发现要行出这两句话实在是很难。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己啊，因为我们有私欲啊。己是什么呢？己是不断的啊，一个私欲的产生的一个啊策源地啊，一个加工厂，就是己不停的产生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自己的爱好，我们自己目标，我们自己追求。当这些东西跟神的东西相冲撞，跟别人都相冲撞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舍己了，我们也不能如己了，我们不能如己。所以这个难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确实是很难。那么这么难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我们以前他要背十字架，对吧？乐背十字架，我们已经谈到一些原则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方案，一个出路，一个妙诀。这个妙诀，如果你做到了，你就开始走出第一步了。你走出第一步了，接下来怎么样呢？你就可能蒙福了。所以我们叫做足下之行，就是我知道了神的这个心意啊，让我们爱人如己，爱你舍己。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去行呢？这个很难行啊。所以这个等式，如果你不去行道怎么样，你不可能得到了。那我们的出路在哪儿？所以我今天根据圣经的总原则，给大家一个行道的开端，让大家有一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开始。这个开始隐含在圣经的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啊，7:12，一起读。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哦，这里边很像，好像中国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对吧？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好像这样一个东西。神就体谅我们的软弱，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爱不出一个爱如己的生活，你就想想这样的一个原则啊，这是一个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律，就是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现在先怎么待人。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有许多的地方做得不到。你比如说吧，我们的婚礼希望大家都参与啊，热热闹闹送红包，但是别人的婚礼如果跟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作息出现了，哎，我就长得好像不闻不问一样，我们就完全不知道了。你看到了吗？这种情况就需要回到神面前，要悔改，要悔改。那么别的人过生日啊啊，我过生日，我希望大家都祝福我，但是别人过生日，我好像完完全全的置若罔闻。这就是这句话给我们带来的。所以一个人成熟了以后，爱邻如己，有爱邻如己，有推己及人这样的一个东西，从己及人这样的一种境界以后，他的爱就慢慢就会出来，他的舍己的东西就会出来，他的关心别人的东西就出来。然后当你只要出来一部分，当你只要舍己的东西出来一部分，只要十字架的东西出来一部分，怎么样了？神就开始参与，神就开始给你祝福，神就开始给你加力量。慢慢的，哎，你觉得我爱不出来，我信心小，我爱心小的话，神说不要紧，你踏出第一步，我就给你们。这很像啊，中国有些投资叫对等投资，为了鼓励某些行业，你投一块，国家投2块，你再投一块，国家再投4块，这样就卷着投。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当我们一步也不迈的时候，那么十字架神的圣灵工作就不会出来。所以圣灵工作是跟着十字架走的，只要是你真正舍己一步，十字架就圣灵就开始动，这样你再舍己一步，十字架就开始祝福圣灵就开始祝福，就是这个道理。苦尽甘来，当我们苦苦的感觉到哇，这个等式非常好，这是一个以马内利等式，但是我做不来，为什么呢？那里边有一个爱你舍己，我舍不了，爱人如己，我不能达到爱人如己，我不能爱你如己，我就做不到。所以我信心小，我爱心小，很多弟兄就说我爱不出来，哎呀，我实在是爱已经贫乏了，我不能再到了，那怎么办呢？你做到这个程度，你体谅了，然后你会发现慢慢的圣灵会滋润你的心田，神的能力慢慢的会出来，出来以后苦尽甘来就达到这句圣经所带出的一个神的启示。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2:5，一起读。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这句圣经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啊，这句圣经很遗憾，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我认为是翻译错了，或者是翻译的不准确。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凡遵守主道的，神的爱在他里面实实在在是完全的，从此然后我你他就知道 我们是在主里面。在主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主的恩典、主的保守、主的能力，就这个意思，就是与神相交，以马内利。也就是说，当我们遵守主道一部分啊，主道我们说了爱人如己，爱你舍己，达到这一点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莫名其妙有一种爱就在我的心田里面。这个爱不是你的爱，这个爱是神的爱，而且神的爱是慢慢充满，充满到一个程度，是达到了实实在在的完全，真真确确的完全。这样你就可以爱了。所以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你要学会牧养，你要为父为母，你要开始舍己，你要开放家庭，你要开始做一个接待人。慢慢慢你这样的话，哎，你会发现这个并不难。哎，慢慢做起来的话，发现我不接待反而我心里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啊，两个人同心合一开放家庭，已经达到了这个程度。现在你会发现，如果不开放，反而我觉得生活好像少了许多的一些有滋有味的东西，许多光彩的东西。好过我自己躲进小楼层，我关起门来，不是这样。当你敞开门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敞开一次我就敞开，然后慢慢的我就有能力了啊，我就可以服侍了。我们感谢主，原来这里边有一个奇妙的神的工作在里面。你说真是这样吗？我告诉你，真是这样。啊，不光是什么开放家庭啊，接待远人，不光是这样，就是各个方面，你愿意委身，你愿意活祭摆上，你只要牺牲一部分，怎么样了？你就会发现神给你莫名其妙从不同的方式加添一部分。你比如说吧，现在比较忙碌，我现在啊越来越忙碌，越来越忙碌，加了很多担子，就包括我们每一天的啊这一段清洁。现在呢，我要录制，有一些质量慢慢注意了，所以就要很认真，就要花些时间，不像以前随口这样谈了。那么接下来国度里边去培养小组，我们教会，然后接下来我现在还要开一些其他另外，那么这样谈。昨天晚上啊，我谈到快12点，我就发现嗓子都有点哑了。为什么呢？我昨天晚上从1点半谈，本来是一个多小时的，一谈谈了近三个小时。然后到了9点半就开始一个国际会啊，国际我就是用这种查经去牧养大家。谈，本来也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一谈谈了两个多小时，两个半小时，又快到12点了。那么你以为谈到这个程度就好像很干了吗？我发现不但不干，非常奇特。所有的新开的这些小组，我都在查考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但是非常奇特，我几乎每查第一章的第一节都不同，就是第一节都不同。第一节到一个程度，就是可以当时的即兴的很快速的就讲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哇，就不停哇这样讲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我也觉得很奇特，哪来的这些灵感？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以前说过神的道 Logos， 神的话 Rhema， 这个词原文当中都有希腊文的那个什么流水的意思啊，是一个流动的意思。所以当你跟神的这个东西接上以后，你就能感觉到有一个流在那个里面，流在那，这是生命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如果你憋住不弄啊，最后慢慢的你会发现连语言表达的能力都会慢慢丧失。对，一个人长期不说话，你再说话的时候你恢复过来，你就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一个人长期的啊，这个不用，我们叫用尽废退，有一些功能不用，他就慢慢荒废掉了。所以脑子要用，我们的爱心要用，我们爱心越多，神也给我们越多，舍去越多，神也给我们越多。记得没有？是比受更有福啊！我们这就是所谓的得到了。所以在漫不经意当中啊，在啊，常常是有心插花插不开，无心在这留神。就是你稍微真正摆上一点的时候，你稍微真正克己的时候，舍己的时候，哎，莫名其妙你会发现，哎，我就做出来了，而且不仅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满。这就是得到的一种表现，这就是以马内利的一种表现。大家千万不要忽略这美好的开端。然后接下来啊，我们从圣经当中得到这样一个奇妙的答案，这就是14章21节和14章23节的一个呼应，它表达的几乎是相同的意思啊，但是完美的一个啊前后的组合。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再一次反映神与我们同住，以马内利的心意， 神不是不愿意我们同住。什么是同住呢？就是愿意帮我们，就是愿意帮我们。但是你不遵行他的道，神没法帮我们。这里边有个先决条件啊，就像一个扳机啊，你要 trigger 啊，那个扣动那个扳机以后怎么样呢？那子弹一下就出去了。那子弹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出去的，可以飞出去的，只是你要扣动那个扳机。这个扳机在哪呢？就是你要踏出行道的第一步，踏出行道一步，慢慢的你就可以跟神一起走起来。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说那节圣经翻译的不太准确？为什么这样说呢？说爱神的心就实在的完全了。不能这样说，因为一个圣徒很难说我爱神的心怎么，因为神看不见啊。我们不能说啊遵循神的爱神的心，只能说我们遵循神道，神的爱就充满我们。所以那一节圣经按着希腊文的原文解释，就表现出可以几个意思：第一个是我们爱神的心，第二个是神爱我们的心，第三个是神的爱。所以说这三个解法都可以。我再说一遍，那个圣经我们英文的翻译就是 The Love of the Father 啊 ，The Love of the Father， The Father 这样的一个翻译啊，可以翻译成神爱我们的心，也可以说我们爱神的心，也可以翻译说神的爱，神的爱在我们中间，都可以啊。但是跟这节圣经前后呼应啊，我们叫做串珠解经前后呼应，这里边分明是神怎么样？神爱我们的心，因为神也必爱他，就是表现神爱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最后用一个啊很主要的类比，这就是以马内利。我们用一个很类比来总结这整个的这个经义。这个经义什么呢？我们就是啊像水井一样。所以水井就这么一个小井，我们如果用一个大缸啊，用一个齐的大缸放在一起，我们感觉好像我们缸里面盛满水都比你水井里多。你看水井不就是像一个缸吗？对不对？如果我家里添了十个缸都盛满水，好像我们比你这个井的水还多很多。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水井里看似像一个缸口这么大的一个水，怎么样呢？啊，你越淘越舀越抽水，怎么样？它越多越多越多，因为它跟一个更大的一个资源、一个宝藏连在一起。我们人也是这样，看似好像很小的一个人，怎么样？我们好像做一点东西就感觉不得了了，但是当你做了，你会发现越做越多，越做 越做能力越强，越做越能力越强。这就是生命的一个奇特的现象，这就是生命与神连接的一个奇特的以马内利的现象。希望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经历像活水一样，像不是缸里的水，是井里的水，这样有一个源泉跟我们连接，我们生命就可以涌出江河来，活水的江河来。好，我们感谢赞美。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很重要的话题。第一个就是读经计划，每个人我们小组接下来要分享一个每个人读经计划。第二个就是推己及人，推己及人就是以前我不认为我自己做了一些不对的事，现在我想了，若是让别人怎么待我，让人们怎么待我，要怎么待别人，所以我现在想我是不是有许多啊散漫的东西、忽略的东西、自以为是的东西，而且是完完全全漫不经心的，我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东西。但是怎么样呢？当我有这些事的话，我希望别人都在乎我。你是不是常常有这样？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情况，你要回到神的话，要想别人怎么待你，人们怎么待你，你怎么样，你也要怎么待别人。你要回到这句话，这样你就可以向着关爱别人，向着 care 别人，你首先想到去关心别人，你想你就迈出了第一步，迈出了第一步，你就有可能有行为，有行为，然后神就有活水给你供应啊，推己及人。最后一点叫活水见证，你给大家分享一点，特别是小组领袖，你们分享一点，就是有没有真正付出以后，发现自己不是这么啊这么老弱病残，这么不堪啊，就是说我的身体啊似乎弱不禁风，但是我付出了以后又发现我身体还可以啊，我的爱心不足，但是我付出以后又发现我还是暖乎乎的，我还想再做。我生命啊，我真的这个房子开启了一次啊，真正的接待远人，我发现也不是让我感觉这么尴尬，哎，我现在发现以后还可以接待，是这样啊。当我现实现了一次的时候，我发现哎，现实我觉得很喜乐，我下次还可以更好的现成功。我服侍大家，服侍了一次以后，下次感觉还可以服侍，这就叫做活水的见证，好不好？你找到给大家有点分享啊，我们一起来祷告。